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接下来是不小周记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查证事实，而不是随着各种分析或是媒体的标题杀人，造成每天不必要的担心。我上周真的是第一次完全录不了周记哦，因为我这几个月来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周末的早上在家里用我女友的笔电录周记。那以前的话我都是在办公室录，结果上周呢，因为我女朋友刚好回台中，所以她的笔电带回去了。办公室呢又刚好在粉刷喷油漆，所以全部东西都包起来，没有办法进去。所以一整个周末我礼拜六礼拜天我其实早上起来是想要录音的，结果还真的没有办法录。不然我其实每个礼拜每天我遇到什么事情或者是有什么比较大的市场事情，我都会收集起来，那周记就可以放在一起讲。那我现在是基本上固定每一个礼拜的隔周五会去上理财达人秀，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还是会落在周六起床以后开始录周记了，所以我现在是今天睡比较晚，刚起床。那最近呢，我觉得我第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知道最近有个很红的韩剧叫《女王之泪》吗？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我女朋友再看那种还没播完的剧，就我们一定通常都等到它全部播完了，我们才会一口气看。我们只要看是那种还没播完的，播到某个地方，我们可能就会失去兴趣的那种。那女王之泪呢 Queen of Tears 它是第一部我们从可能前两三集就开始一直追，那它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各出一集，然后追到现在已经12-13集了，我还是很期待今天晚上明天晚上要出新的下一集。我一开始觉得明明它就是一个很有一点芭乐剧的韩剧，讲那种爱情的可是男女主角就真的都长得很好看，很美很帅，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我才会很想要一直继续的看下去呢？就为了看里面的长得很漂亮的男女主角。但后来我觉得我看到十几集才发现他的剧情其实写的真的蛮不错的，因为我自认为不是很容易被这种爱情剧打到内心的一个男子，但我觉得这里面蛮多部分都会让我觉得哇眼眶泛泪的那种感觉。那不愧是他在，好像我记得我在 IG 上看到有什么六七个国家都是霸榜第一名的韩剧。那不得不说现在韩剧真的很厉害哦，小时候我们明明都是看日剧的，现在日剧真的就完全没什么兴趣去看。那我印象中这礼拜应该会出到个什么14-15集了吧，应该快演完了。这个在 Netflix 上推荐给想要找剧看的朋友们哦。那我最近在带我女朋友学高尔夫，那真的忽然有种好像在带女儿学才艺的那种感觉，因为基本上如果我时间我一定是陪她去嘛，在旁边看她练。那因为我接下来七月以后要接我们台大 MBA 的高球社总干事，那我觉得刚好我女朋友兴趣，所以赶快让她学起来，应该以后可以一起打也不错。尤其是我觉得越老会越会觉得你会找寻一个运动它是可以做到很老的，那真的高尔夫球是唯一一个你可以打到什么70-80岁的都还可以打的。那当然你要有一些时间跟你的经济状况要允许嘛。那主要是因为一开始他在一个地方上了大概6堂课，那我觉得那边的教法就是没什么特别的，他可能就是调调你的姿势啊，但对我来说我觉得任何的教育跟学习东西，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你要让学生或是学的人理解到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那你的目的你的原理是什么，而不是去调姿势就是一直打，然后你可能做久了你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跟你在追求什么。不管学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我觉得真的都是要理解原理，你要去动脑袋去想，就算是运动我觉得也一样，你要去想为什么我这样做，为什么我身体这样旋转我的球打出去的就会不漂亮，那我要怎么做，你要脑袋里先有一个正确的想法。我觉得做事情起来你在练习在干嘛上面都会事半功倍，所以这周他找了一个新的教练，那教起来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一堂课反而就让他开始达到那种质量很好的球。那通常我都在旁边听嘛，我就觉得这个教的方式他有让学生理解这个原理是什么，我应该要怎么去运用我的身体，我要怎么去想象击到球那个瞬间你打出去的球的那个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是我们小朋友学投资常在讲的商业逻辑，就是市场运作的原理嘛。你不知道原理，你每天去那边看技术面 K 线图是能看出一朵花吗？所以就像我风筝 App 在做的， 你每个性格、每个个性策略里的原理是什么？你要追求的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去设计着一个？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像我最近很爱讲的，你花一堆精力去时间去研究一堆，对，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的，也不要说没有关系啊，就跟你研究再多，你也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那到底花一堆时间研究东研究西的，紧张来紧张去的，到底不只是浪费人生、浪费精力，还浪费情绪。当然，我觉得一开始大家都这样了。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担心东、担心西的这个情绪值已经降到近趋于零了。虽然那些股价的涨跌上会遇到的情绪，我还是很努力的在试着克服这一块。但是，例如说前一天美股怎样，或者是战争要不要打，这一种担心我真的是已经把它控制得非常好了。那我们就来看看之后市场到底为什么，你看才过一周已经变成喋喋不休咯。之前是从对一月的台积电法说到二月、三月、四月已经涨了这么久咯。一个礼拜只要一周就让你变成喋喋不休。哇，你看最近的从道琼到科技指数的费半，最近的 Nasdaq 到台股，哇，已经对才几天啦、啊。我觉得顶多真的才跌一周，台股可能才跌个三四天，就已经哇，好像已经干翻了一票人了。好，那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哦，近期以来哦，你要说真的市场是因为什么而跌，还是市场终于找到理由开始获利了结，开始卖股了？我觉得可能是后面这一点。那这几个理由呢，帮大家整理了三个。第一个呢，就是市场担心FED 是不是要延后降息了，还是不降息了呢？那第二个呢，是这周闹最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嘛，伊朗以色列是不是要开战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神山台积电的法说，上一次是讲得很好哦，全市场一起欢唱，这一次是我、第一个想要就那梗图，你有多猛，我开法说下修其他人的展望，但是我很好，对，台积电下修，半导体整个产业的展望，这三个理由我觉得是最主要现在市场 right now 正在恐慌的事情嘛。那你要说恐慌嘛，我是觉得比较像是找到一个理由开始回档了。毕竟你涨了这么久了，我觉得可能从大概三月开始，就我自己就会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回档好像都不意外。那当然你有经验的人你就会知道，越晚开始回的越凶嘛。所以例如说到四月开始回这么凶。如果这次是盯到五六月才开始回，我那个力道一定又更猛。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市场的循环怎么走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很多有比较有经验的投资人你就会觉得这其实不意外。那我们就了解一下这些理由是真的很值得担心的吗？还是市场就是把它借来回档获利了结一番吗？所以第一个是最近的这些经济指数啊，又变成怎么好像美国觉得通膨是不是降不下来，是不是没有办法降到他们目标的 2%？ 所以不管是 FED 啊、鲍威尔啊，近期出来都是比较我们可能要延后降息，我们今年的降息幅度可能会比较小啊，可能甚至今年不降息。你也知道金融圈的个性，反正金融圈在做的事情。那是不是有可能变成完全不要降息？是不是有可能要变成要升息呢？甚至每次看到总就这样，很想说啊，靠北哦，这个已经不知道讲过多少次。明明哦，去年年底你们这边给我说什么三月要今年六次七次，哇，然后嘞，从来没有发生过嘛，所以我真的是很懒得听这些预期。去年前年底开始讲经济不是要衰退吗？美国经济不是要不好吗？去年在讲明年，就是反正一路讲了美国经济要衰退，这个我记得至少是从2021年底就开始讲了哦，因为疫情过后嘛，整个经济被打乱嘛，美国经济要开始衰退。结果你知道最近他们在讲什么吗？我觉得真的有个北兰金发女孩，大家可能不知道金发女孩是什么。金发女孩就是美国他们在形容经济会很好的那种状态，就很像就是漂亮的金发女孩，经济会很好。靠腰了，不止没有衰退，你还跟我说什么要变成金发女孩？所以你看，时间拉长来看，从过去的讲经济要衰退啊，今年要怎么降息啊，这根本是答对率是零哦，还不是什么10%10%是零呢。那这次要跟你说， 完全不降息的，有可能要升息。你不觉得这就很像是那种你打开电脑跳出广告那种直销，你会觉得就是看到很厌烦，而且你根本不会想去相信它。所以我们一直小朋友学投资都提倡你要看的是官方的 FED 怎么讲， FED 的讲法其实我觉得 一致性蛮高的。我们今年有可能要考虑，但现在我可能又不会了。对，它是很保守很稳静的慢慢的调整这件事情嘛，根据他现在所看得到的，所以 FED 其实也是看到什么做什么。我看到通膨开始有可能缓了，那我跟大家说今年有机会降息，那我又看到通膨可能又开始顽强起来了，那我再去调整我的做法，而不是像在工作的金融圈的朋友们比较像是今年降息5次5次，没有6次6次，7次7次3次7次3次，然后听到最近的FED 的微微的调整又变成不降不降不降，今年不降今年不降，今年可能升息升息一次升息两次，你又不是在拍卖。所以我真的奉劝各位有在关注市场的朋友们，就是知道 FED 官方的说法是什么啊，你大概知道金融圈在炒什么，我觉得这就很够了。这样你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基本上你只要有看新闻就知道，你只要听到那种很夸张的预期，今年从降息三次变成不降要升息咯，很夸张的，就是夸张的华尔街的分析师的预期嘛，这完全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可以去理解的。但是周记也一直在提的嘛，虽然这很夸张，可是市场的价格会不会反应？会。对，所以你看债券的价格又开始往那边走，美元什么黄金什么之类的都会在反应这些东西，所以市场是不受控的。那唯一能控制的就是我们自己跟我们的策略跟我们要怎么做。那你知道市场是不受控的，你知道他们在反映什么，他们在反映金融圈的这些预期，那通常都是夸张的。所以市场通常都是夸张的，没有那种情绪很平稳的时候，要么就是很激动的好，要么就是很激动的不好，那这个是注定的。如果你想要进来投资， 这就是需要理解的嘛。那我们要花的时间是那基本上降息，美国要降息的这个趋势是它时间拉长是不会变的嘛？那中间的这个波动你要用什么自己的策略去克服它？对，你要用时间拉长一点的策略吗？还是你要用短线一点，你可能要短期先走一趟的策略？对，这种策略就真的你只能花时间自己去拿捏的。那你要问我的话， 我觉得我会说我相信鲍威尔，相信 FED 啊，那这个就是短期的波动跟震荡，本来官方就从来没有说过今年的前半年要降息嘛。那现在今年年底会不会还，反正我觉得 mega 就是听官方怎么说，理解市场金融圈华尔街在炒什么，那你就会知道现在价格的反应是偏夸张的那些人的反应，还是偏官方这些人的反应。那我觉得去理解这个情况，时间拉长的话就可以比较不会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吧。再来就是又是地缘政治的问题。对，从2021吧，乌俄战争打多久，哇，超过两年了。所以现在又是另一边的中东战争持续升温嘛，哇，原本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说不会反击，结果以色列好像又反击，那实际上正发什么事情，我们在台湾老说我们也不知道嘛，了不起我们就看看新闻。上周末我记得周末就一堆人在那边吵打仗啦，完蛋啦，崩盘啦，干嘛啦，打不打仗，崩不崩盘，这件事情是你可以控制的吗？不行嘛。打仗就一定会崩盘吗？不打仗就一定不会崩盘吗？这好像在绕口令，都不一定嘛，对吧？那唯一能做的你就是控制你的策略是什么。如果打到你的出场策略，如果你该走的时候你就走了，跟如果没有你就留着，那不是打不打仗崩不崩盘，你讨论这个都没有意义吗？所以为什么我在 Fonel 的策略里一定都会提倡你的出场策略你应该要设定好了，那设定好你才不会去担心到底要干嘛，到底怎么了。设定好了以后，美股前一天美股怎么跌，美股怎么涨，打不打战，拜登上楼梯又拔豆，都不关你的事嘛。因为你就是碰到你的出场策略，你该走就走。如果你不是专职专业在做投资的，投资是你的副业，你应该要做的是让它融入你的生活，让你轻松的去做这件事，让你没有负担的去做投资这一回事才是最重要的嘛。 那你每天在那边研究来研究去，担心东担心西，绩效也不一定比较好，真的你不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吗？或者很对不起自己吗？这个伊战争，他这现在有个词吗？以色列伊朗，反正中东那边战争，如果他是打这边那边他们自己打，目前没有影响到整个世界的产业链的话，反正这就是观察嘛，看到什么做什么。你看连 FED 都是看到什么做什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这边跟着那个华尔街金融圈那边瞎起哄，对吧？好，那再来第三个理由，第三个原因是台积电的法说。哇，台积电法说，我台积电真的很屌欸，就是基本上一句话总结他的法说，就是我很好，我维持我的成长性 ，Core 什么也很好，我们的需求也很好 ，AI 什么也很好，可是其他人都没有那么好，就想让我想到那个也另外一个梗图，就是周星驰那个破坏王的那个大师兄断水流说。没错，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其他人对，不管是什么车用的手机、PC 复苏一般般，车用不好，他讲不好哎、欸。然后就只有 AI 好，台积电自己好，所以把其他人全部都下修。所以基本上你要说台积电的股价的反应，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比较 tricky 的地方了，因为讲到反应，大家都一定是要去看预期嘛。就像我上理财达人秀常在讲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去就刚好真的都有机会讲到台积电。从1月18还19号的台积电法说，我去目前上了5次，然后下礼拜还会去，下礼拜我就不知道会不会再讲到台积电。你看1月18到我去了5次，每一次去台积电目标价都被调升100到200块的平均，从原本的700多左右变成9，现在到1000。那你看这三个月台积电没有开过法说，台积电开法说才是官方的说法，就像 FED 官方的说法，中间都是金融圈自己在里面嗨。那你要怎么从1月的目标价调了300块到4月的目标价，你中间的预期要调高多少，对吧？股价一直涨，他就一直把预期往上调。那原本的预期啦，我印象中基本上一定是台积电很好，整个半导体产业也很好，那这一个状况下你要让它可以超出预期本来就偏难，那尤其是它又整体下修了大家其他人的展望。那其实这也不意外，因为台积电法说的前一天的爱思摩 ASML 做半导体设备的厂商，它已经先不如预期了嘛，所以这个应该有先给大家一个警讯。所以那台积电讲出整个产业没有相对他们原本预估的这么好，对吧？应该这样讲吧，大家就会担心如果不好的话，是不是之后也会影响到台积电 啊等等的啊。反正重点就是说穿了，第一二三三个理由都是市场在找理由回档嘛。那因为投资市场说穿了，你最大最大最大利空就是涨多了，涨多了就会很多人想卖嘛。那想卖的话，你大家就要自己小心啊。那这个回档要回多久，回多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那种大家会花时间去炒。这个回档是假的啊，这个可能是短期回档，最要买啦，还是要继续崩呢？要崩到多少？对，这就是这周到延续下去会炒很久的议题。我觉得每次遇到这种在炒的事情，大家就可以先问自己：这一个事情是我可以控制的吗？回档多久？回档多深？假跌破，真跌破，我可不可以控制？如果我不能控制的话，就少花时间在这边吧。不是哦，可是大部分人是我不能控制，可是我可以去看筹码呀，主力是不是在这边卖很多，外资是卖很多啊，外资的空单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去研究一堆，你还是没有办法控制嘛。而且你会预期一件事情，你会把自己的感觉、自己主观加进去。通常啦，以我的在市场的经验，通常啦，这都不会准啦。通常了不起就是50%、50%，就是。就跟你去赌骰子的那个胜率是一样的，那你还不如把研究这些的几个小时时间全部放到自己身上去研究说，哦，好，如果是继续跌的剧本的，那我的策略要怎么设定？我先走一趟吗？还是如果他不继续跌的话，还没打我出场，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我的个性，我的策略，我应该怎么处理手上的持股？我应该在什么状况下再开始动作去参与市场，这才是你应该花时间做的事情。对，就像是我 Phone App 的风度图，现在是无风，对我来说，无风只要一出现，我就会开始缩手了，我就会开始不太买东西了。 就算它是出现一天两天又变回其他的，只要无风一出现我就会警觉，因为无风不会乱出现的。我自己的设计的方式是无风只要一出现我的警觉性就拉高，我可能就不会买新的东西了。那我该做的就是陆续处理如果我手上有碰到出厂的东西嘛，对吧？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我身上，我不会去研究到底之后要怎么样，会不会打战，会不会不降息，会不会台积电打翻整个武林，对吧？台积电一个人的武林，这些都说穿了，对我自己的要怎么做，重要是重要，但重要是我理解，我 acknowledge 这件事情就好了，我不需要去研究它之后会怎么走，去分析，因为这个没有用啊，我已经分析了十年了都没有用了，我干嘛还要再把更多时间精力浪费在这上面呢？讲到台积电，我觉得真的蛮好笑的，因为你知道，风筝 App 五月以后的更新要出到被动型人格 ETF 策略的资料库。那个我就搭配一些配置来讲，但是呢，因为2023年、2024年自从风筝要开始跑以后，都还没有比较像样的市场的回档，都是多头嘛，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好好的把成长型投资者的策略全部出出来。那我现在就有赶稿压力嘛，因为我想要在那个之前把其他的都写好。我这两天就在写成长型投资者的龙头的策略。那如果你没有听就小朋友学投资的订阅版，你就知道有一集在讲龙头。对我来说，我觉得你要做投资者的做法，买龙头是最简单，最没有疑虑的做法。对，例如说你台积电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台积电一定会回来，没有人怀疑嘛。重点就是你要怎么在下跌的过程中，怎么去参与，怎么去买，才是这里面的策略该怎么，龙头策略该怎么做的精华嘛。那策略的部分我就不多说，我就留给风筝 App 的小伙伴们。那这个应该这一两天我会把它出出来。但重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回顾去找2022年台积电的利空的新闻，哇，多到一个翻掉，而且大家的记忆总是健忘的。让我提醒一下2022年台积电大家在怕什么。美国升息，对，美国那时候升息嘛，所以影响电子的产业，美国升息，半导体产业去库存化，地缘政治，那时候地缘政治是什么呢？我提醒大家，就是美国在禁令中国的晶片，所以就会大家在吵会不会影响到台积电，会不会台积电也一并被禁。竞争者，三星的三奈米扩产可能会影响到台积电，还是供应链的风暴才要开始传台积电的三奈米大客户砍单，台积电躲不过半导体风暴，魏哲交要员工放无薪假，外资持续调降目标价。哇，你知道我随便一找这新闻就找到了，至少二三十个不等。那你再回去看看了，当时2022年六七八九十月的台积电，跟现在比起来，那时候我回去看那个日期哦，魏哲家质押1600张股票。9月27跟10月17台积电底部已进问号。哇，你看魏总裁那时候的1600张平均的均价可能落在哪里啊，可能390-400吗，大概那样子吧，也不是最低嘛，因为最低到370嘛。哇，现在根本赚翻啦。但是那种时候大家永远都是在骂呀，在怕嘛，你真的时候赶紧去买的你到底有多少。所以龙头策略的风筝我就是在讲，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怎么去设计你的策略，怎么去做成长型投资者该做的策略。干，你不要闹啦，不录哦。比如说刚录到一半，我家的猫突然跳到电脑上，猫咪真的很闹，因为外面有点雷声，所以它在怕怕。好，所以为什么我要提2022年台积电这个例子呢？现在明明对台积电还是多头嘛。我的重点是，你看当时就算股价在下跌，各种利空，对，各种疯传的利空，这个是我们能控制的吗？不行啊，你不能控制大家不传利空嘛。跌的时候就一定利空，涨的时候就利多，一定是这样子嘛。那你要怎么在这一个状况下，好，我理解现在在跌市，我理解各种利空，各种新闻，各种券商外资都一定会出各种利空，那我也知道台积电迟早一定要回来，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你只要有看新闻一定都知道事情。那你要怎么在这一个状况下设定，对，你好你的策略，让它 这个策略去你去执行，让你自己去执行这个策略，然后不要想太多。对，这才是最重要的嘛，这才是我说为什么你要把时间花在自己身上。你要怎么去拟定计划，你要出国你也要拟定一个计划嘛，你要做任何事你都要拟定一个计划嘛。为什么在投资这么重要，你把钱丢进去的地方你不用拟定你一个自己的计划呢？所以我真的花很多时间在经营丰臣 APP 里面，我把每一个策略你应该要怎么去设定你的计划我提供给你，我会怎么设定我的计划，那你可以自己去变种嘛，或者是你不想变你可以好好就 follow 这个 SOP。 所以我才很喜欢说我很不喜欢看很多人在那边谈论股价涨跌啊，吵吵闹闹要干嘛要干嘛，这些都不重要嘛，我干嘛花时间在哦？除非你本来就喜欢聊这些事情，那我觉得没话说，那你八成就是那种比较短线比较短期的打工型的交易者这种人格，那我觉得我也没有意见啊。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旁边看起来我都会觉得很多人花太多时间在不重要的事情上面，你还不如腾下一些时间陪陪家人，对不对？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去看个剧打个电动谈个恋爱，我觉得都比较好嘛。说着反正上礼拜没有录周记嘛，这次多跟大家聊一下。我常常看很多事情我都觉得我都不看不懂，为什么很多事情不是应该大家应该都要知道的吗？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做呢？那后来我发现其实是真的很多人不懂。例如说最近我们从第一季开始不是有跟伙伴合作在做短影音的部分，因为现在社群的红利是在短影音嘛。那如果你有在追 IG 啊这些的听众，你也知道现在大家都是看短影音为主嘛。那像我自己的话，我知道我喜欢滑的短影音是好笑的迷音，或者是你告诉我一件事情我有得到资讯的。我们自己现在在做，因为我们跟这个伙伴叫好奇，他也是很有经验的，他很知道这块应该要怎么玩，那我们就是跟他一起拍啊玩一些短影音，那我们就再找一下自己的方向。毕竟 我在这边我想做的就是不是投资类相关的，因为投资真的太窄了，我们想要做一些比较有趣比较不一样。所以例如说我们有去拜拜啦，去拜访我 NBA 同学啦，反正都各种我们都在尝试。欸，你要在短影音里面给出什么资讯大家比较有兴趣的，在做同时我就会去研究看别人的。哇，可是我看到好多人，真的好多人在做短影音，就是属于那种炫富型的。哇，这种我看了就觉得很不舒服。例如说很多那种做直销的，就会那种他们短影内容可能就那种老板今天要去哪里啊，我带你去看房子。哈，房子这么贵几千万你要直接买哦？我说对啊，这又没什么。啊，不然就是带你去看超跑啊，这车这么贵你要直接买哦？对啊，就这种炫富型的短影音。那我觉得这可能大部分时候是直销的人在做的吧，因为他就是想让年轻人觉得哎呦你做这些事情也可以赚那么多钱，所以我也来加入你。但我就觉得这种的短影音我看起来就会觉得哦好不实际哦，好像有点那种诈骗感很重的感觉。或者像你看那种虚拟货币也很多种短影音，就是我觉得它有时候可能不一定真的是诈骗，可是我们这种对你比较有年纪比较有经验的人，通常你只要看到那种哦这个报酬这么可观哦，哇这么真的有这么赚吗，那你有一个问号的时候就有个警戒心先想起来，就是你就会担心啊这是不是要小心一点啊这种的。但我就不知道真的在创作这一些东西的人，他们是不是自己也这样，他们自己不会这样想吗？还是他们真的觉得这个做出来大家会觉得哇很棒很想来加入他们，这个也是我一直觉得很问号的事情。那或许可能也是观念不一样吧，或者想吸引的客群不一样。就像是你看像 FB 的诈骗，哇真的是明明我们就说得很清楚 FB 的粉丝专页不能加朋友不能私讯，所以只要有来加你的来私讯你的那就是假账号，那就是诈骗用的账号。那为什么诈骗会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骗到人。那我们不会被骗的人就觉得搞什么啊在那边弄一些东西，可是你看你可能每一两百个人就一个人被骗，那他们就赚到他们要的，那可能就是他们想要赚的这一块。所以被骗的人我觉得你怎么讲他们都最后还是被骗。所以宣导其实啦，说穿了我们在宣导诈骗这些事情就是宣导给大家听说我们有在宣导哦，可是能不能真的救到那些会被骗的人，我觉得真的就不好说了嘛。那反正就还是请大家有如果身边有长辈就 请他们自己小心一点咯。那如果有任何问题，任何问题也可以私讯我们各个社群平台，都会有人回复你，有很多时候也是我自己回的，好吗？那就祝大家周末愉快， Happy Weekend， 我是布鲁，我们下周见，拜拜。